上个星期啊，这一本《杂厄含经》，它是一个有选择的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经过它摘译的本子哈、啊。我们给各位这个讲到了一个段落哈、啊，这个摘译的这个本子啊，我们这个最后谈到这个啊八众颂，我们给各位做了一个这个。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等于是把它讲圆满了。不过呢，我们知道说这一本《杂厄含经》呢，它是结义的本子，它不是全文。所以不是全文呢，那过去啊，我在真修寺啊，那么讲过这个厄含的时候，在讲《杂厄含》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用它那个全本啊里头，那么。也不是全部都讲，而是在全本里头折出来的。那么我就把这两个东西相对照，在那今天要给各位补进去，就是说，他在这一部《杂厄含经》这里面很重要的哈，大家应该要去这个听闻这样子的经文的。那我觉得我们把它提出来，给各位来做一个啊，这个。把它补讲，让各位更清楚啊，在修行上非常重要的几个点。这个杂厄含哈、啊、第十一哈、啊，有一段呐、啊、是佛对比丘这么讲啊，佛对他的弟子这么讲啊，在你那本没有了啦，已经你好好听就好了。啊，人家结义本没有了啦，哈、啊，是全本里头的，所以你不必查啊。杂厄含哈、啊，啊，第十一哈、啊、有一段啊，佛对比丘谈这个事情，说有退法有不退法，你要注意，退是退步的退，有退法有不退法啊。那他说什么叫做退法，什么叫不退法啊？讲完了以后，他又说了一个六圣入处啊，总共有三个名词，你一定要很清楚去了解它。第一个是退法，什么叫退法？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不能起退心，退法是不是？或者是我突然间我的心里打结了，我有很多烦恼把我绑住了，这是退法。所以你不要把退法解释成说，我心里面有一点好像不那么精进了，叫做起了退心，你把它解释成这么简单，这样不是佛原来的意思。真正的退法，你看佛是怎么说的哈、啊、他说眼耳鼻舌身啊，那他先举眼，然后以下都如此啊，就是这个从色受想行识五蕴来看，眼耳鼻舌身意来看哈、啊，从色受想行识哈、啊，这个眼耳鼻舌啊，这个身意跟这个两个来对的时候，你看哈、啊，以色，我们一直都讲说，一开始佛就讲说，你不要被五蕴把你牵着鼻子走嘛。那其实他在讲退法与不退法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退法，眼视色声。眼啊，眼睛的眼，眼这个视啊，因为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讲六根，讲六视，你眼有眼视，你眼一旦起了眼视，然后产生了色啊，所以色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一个东西，你有了一个视，这个视呢才产生那个色，不是讲我们以前给各位讲，就是所以现象，我们都称它叫做色。啊，我看你长得很高，那我有一个眼的视来看你这个高，这个高，我开始觉得你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色在了。我看这个人的皮肤很白，这个人的皮肤很黑，好，这就是我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色了。好，但是眼视色身哈、啊，执着其中。你如果执着在那个色里头的时候，执着其中，是为退法，这就是退法。 怎么会执着其中会变成退法呢？这很简单啊，你早上拿一个镜子看看自己的脸啊，早上漱洗的时候自己脸看看，我那个皮肤啊怎么看起来越来越重，看看这个眉毛怎么好像没有那么顺，应该把它画一画才好，想一想我这个皮啊有点下坠，是不是要把它拉一拉，是叫拉皮没有错吧。好，你本来只看到那个皱纹，皱纹只看到皱纹，皱纹是色没有错，可是你视跟色结合在一起，眼视啊，你用眼睛去看眼视色一生的时候，如果你执着在色，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我们一般讲说你已经开始被那个东西给绑住了，那这就是起退心的时候了。你知道那个退心起得有多厉害呢？那很严重。有的人看看自己脸的，为什么自己这两个骨头会比别人高，很不满意，很想找外科医生把它砍掉。有人就想啊，我这个眼睛哈，我这个眼睛不够长啊，圆是有，但不够长，所以他每天想要看眼睛能不能拉长一点。那这些东西啊，就会使自己很烦恼。所以你原来很清扬的喜乐的那一部分，还有你那个可以很清醒自在的那一部分就会退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就退了。你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佛性，它是空性，可是有了心以后呢，就开始起了就有作用。所以最上的那个无善无恶啊，无是无非啊，这个无高无下的，可是它是可以回应万物的，那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具足的那个佛性，那是言语道断的部分。但是只要你能够去思考，就是从它衍生出来的光环一样，那个月晕一样，那就是心。可是这个心呢，你起心动念开始执着在你动念的分别是里头去的时候，就咬上去了。那个时候呢，就这个光环呢，就变成很杂的一个东西，就开始绕上去了。那他跟我们解释是退法，是掩饰色身啊，执着其中是退法。可是那什么叫不退法呢？他的掩饰啊，色缘，你看他不是生哦，不是用这个生哦，远视，用眼睛的这个视啊，但是呢，他是产生了色缘，我只看到这个色，但只是一个机缘。我今天看到它，我今天碰到这个风景，我今天碰到这个人，我面对这个处境，都是只是一个缘。这个缘是可以来可以去，而你是自由的。那它是叫眼视色缘，不执其中，你不执着在其中啊，那么不随顺回转。你不会跟着他啊，在那个地方这个回转啊，轮转，轮转就是轮回，你就不会在那边轮转。那这事情简单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如果啊，这个在家庭的人际互动里头，你不只是用眼睛来看，你是用耳朵啊，用你的鼻子啊，用你的舌头，用你的身体去触觉，通通都有。那现在你现在耳朵听了一句话，用你的耳视，但是色声，你色，然后你的心里都已经升起来，升什么？升起的分别了，而执着其中了。现在别人这句话你开始就不舒服了。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有意识啊。那因为有啊，有意思啊，你想会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人人家也只是这么讲，那个人自己就套上去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你看不起我。另外一个人说知道就好了，那你不是气死了吗？那么你为什么会去当时会很在意啊，产生这种很奇怪的对话呢？就是你他只是跟你讲一句话，那句话任何可能的一句话，是不是？ 哎呀，不要管这种事情的，也许是这样，也许只是这么讲，说哎呀，这别人的事情，别人的私事，我们不要理论人家好了。人家意思是讲这一句话，可是你咬上去了，你咬上去了以后，你听了，只是听了，只是我听了这句话，你没有咬上去，那你就不会生分别事。你有了分别事，你觉得说，你看，你又瞧不起我了。我讲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另外一个讲说，我看也没有多对呀、啊。那你不就倒霉了吗？就是你就咬上去了。可是那一个人呢，他这么讲了以后，为什么会讲这样来气你呢？他也听了你那句话以后，他也咬上去了，他也咬上去了。所以本来是用耳，耳是色声的，可是你现在执着其中了。如果是耳是色缘，只是你只是缘，跟他只是一个机缘，你听过去了就是听过去了，你知道你如如实实的听过去了，你还是听到了，但是你觉得他就是只有在反映这件事情而已，你不要把他想得很多，不要把他被那句话拖着走，那你也许只是说，也许只是笑笑，也许你还想说继续讲下去也没有关系，也没怎么样。所以耳是色缘不足其中的时候，就不会随顺回转，是不退法，他就不会，你就不会产生退法出来。所以退法这件事情，你不要望文生义，只以为哈，那个退字只有退步的退。你应该现在可以了解那个退的意义非常广大，是我们的心好像退步了一样。你应该了解这个问题，是我们的觉察性就会下降，然后不止下降，我们觉察性下降的时候，我们还会被另外一个东西把我们牵走。啊，我们觉察性下降还不打紧，我们自己的心也容易乱掉。所以就在我们的觉察心，我们的觉察越来越低，心里面开始紊乱，我们做了判断错误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开始往下掉，我们却不知道。所以上至极乐，下至无间地狱，都只在退法，退的程度退到什么地步，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这个地方啊，有一点跟心理学所讲的退化有一点像。心理学讲的退化并不是退步，而是说一个人在某种挫折的时候，他退回去，退到哪里呢？退到了两岁的儿童那边去。那你就可以知道了，两岁儿童吃不到糖果的时候会怎么反应？你看看有些大人啊，就会产生像两岁儿童的那种反应，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当然讲说不是完全跟他一样，但有些特质就已经回到他那个样子。比如说就被丢丢了哈，还是小孩子两岁才会丢丢啊？你一个成年人不应该丢丢，应该意见不同，应该讲到清楚，是不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应该提出积极的主张，为自己应该去提出的辩驳，然后去沟通到说，哦，我这个地方，哼，我其实还是你那个比较对，还是我这个比较对，我们可以找出，或者从这里可以融合成一个新的答案出来。但是我们必须积极的去为自己原来那个主张啊，他也为他积极的主张，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产生一次很好的这种一种调和作用啊。我们说这个人的肯定性比较高，也就他的功能比较好，但你看他功能越差的，他的沟通越少，你这样你很容易听到有的人的反应的语言哈，是如此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别谈了啊，你就知道说他现在你没有办法跟他谈，他已经跳回去又往下到一个比较不能谈话的时候，所以你最好那个时候不要跟他谈啊，不要再刺伤他。你如果那个时候我看你现在退化了，你像小孩子一样，那他就更严重了，他会退得更厉害，退到什么？退到用假铃啊啦，哦，跟你攻击都会。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你的人和阿总够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哎，你知道他掉下往下掉，我们就应该起慈悲心，不要让他掉下去。 要起慈悲心，对家人，对办公室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要起慈悲心，起一念慈悲，你要看到啊，他在生气，他往下掉，常常掉，就很容易掉下去。那常常修，自己知道这个修行，就不会不经意突然间就跳下去。但我们有时候也会，所以你要注意十法界哈，就在我们的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起退法啊，即不退法。我们要很清楚，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很难用一个定义来给它定义清楚，说什么？你把它定义，它只定义在那个地方。它是举例说，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里头，每一个根都有一个事，是六根都有六个事。那眼有眼事，耳有耳事。鼻舌身意都有各有一都各是事，意的部分变成意事。那么每一个事应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必然会产生色法，必然会产生受，必然会产生想，必然会产生行，必然会产生事，一定的。它会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产生出来的时候，它共同产生这些对一个现象世界产生眼耳，从眼耳鼻舌身这个地方，跟色身香味触法产生这个五蕴出来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一个缘起，你把它看清楚，那就没有问题。你很清楚，这里面我想问，怎么使各位更了解它呢？我想到一个方法，你会更容易了解它。你如果看一个电视的片子，你看的以后，你很清楚的知道说，它只是不，它是一个演员在那里演的，那么它只是一个圆，这个色只是一个色圆而已。如果你看了以后，你觉得你好像就是里头的那个主角，你就会越看哈。你对那个悲剧英雄的那个主角，如果你认同，你把自己假设成他的时候，你会为他哭，你就下去了，你就会下去。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说受苦是有的，但找不到受苦的人，这是受的部分，是不是？我有想，我有思想，我在想法，我是在想，可是我找不到那一个想的人，这怎么说？如果我想清楚这个事情该怎么办，那我照这个想的去做就没有问题。如果说我想清楚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又找到了一个想的人，说我这样做别人哈，一定会说我很傻，你就再好的善事你也不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想是有的，但是找不到想的这个人。苦是有的，找不到苦这个人。看是看的人，但是找不到看着的那个人。意思找不到看那个人的意思是，你不会去跟他产生了执着的意思。你只要执着在那里头，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很般若，所以并不表示说啊，并不表示说阿含经的时代就不讲般若。这几乎是把般若的那个精神，就在这个地方用一个退法不退法就已经讲，把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执着这两个字哈，我们有时候能讲说，那可是我们应该有时候为自己的工作哈，有所执着才对呀，那怎么又不能执着呢？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执着的意思有两，这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名词都是在讲执着的，一个叫情染。你如果对工作的执着产生了情染的时候，那个就是退法，那变成这种勤奋的工作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工作狂。这种勤奋的工作是会使你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勤奋的工作会让你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焦虑在那个地方，因为你 卷入了那个工作的本身，你不是成为一个工作的那个主人，你变成工作的奴隶，你卷进去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临济大师他在出波，这个他的师父黄波来到现场看看，这个临济呢就把那个锄头竖起来啊，就把它弄直，然后手就移着那个锄头当拐杖这样住着，跟老师跟黄波打招呼说话。黄波看了他说，这个家伙大概累了吧。黄波讲了这句话，这个家伙大概累了吧。可是临济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连锄一下都没有，哪里累？你看他怎么会不累，只是找不到累的人而已啊。你看我用这个话来解释，你应该清楚这并不是不累，而是你如果累有了抱怨，这个才真累，才起退法。并不是你不累，而是你有了累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怜，为什么要这么累的时候你一定会累死。也不是你工作吃重，而是你在抱怨你工作吃重的时候，你才会真的会被压垮。大概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你人讲进去，这是退法，这都是退法。所以你去看看那个很辛苦，但是也很肯担当啊，欢喜感官没给担当的，他不会垮，他不会垮，他回去一样还很好睡，是不是？吃饱了以后呢，他消化还是很好，是不是？可是你如果不甘愿，吃了以后又消化不好，体力跟着不好，更又抱怨，更抱怨连头都痛了。你可以知道退法与不退法之间，他这个地方解释得非常的微妙。我觉得这个部分各位你要慢慢去领会这个道理。你看看哈，有些东西是不合理，不合理的后头有合理的东西。我讲以前讲说，对鸡对鸡杯对高对对高照，是不是讲婚姻的这样啊？这个对哈，是指大部分还对女生，男生也是要这样子哦。你闯的鸡哈啊，你就啊要好好的带这个鸡哦。啊，你呢，迄个闯的迄个没人敬的，你就要好好的啊照顾这两年敬在晒哦。现在的人就不这么想了，对不对？我还搞敬敬了几个比连敬了，他不要，是不是？可是以前的人，那个教育里头并不全部都是错的，有一个地方是我心甘情愿，所以我就没有无怨无悔。无怨无悔的时候，他每天一样，今天晚上吵一吵，所以明天照样去工作不叫名字用喂行嘛是够行啊，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是不是也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不已的事情。现在不是啦，现在我是人你是鸡，那你就不要，你就赶快飞吧。你不飞我也赶你飞啊，所以挑剔的东西就多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心理上的某些强韧的部分也开始下降，也开始下降。所以这个地方是指般若的部分。我们讲这个道理，在这边讲道理是讲佛法，而不是讲法律的法。法律讲说不行啊，我娶到一个他的意识程度就像鸡一样的，那我怎么可以跟我要把这个婚姻的关系要终止才可以？它变成法律的问题。我现在讲的是讲这个心理上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周边的人，你开始产生这个部分的时候，就跳过去了。我可以深信哈，那个日本那个以武扬宽哈，我上次讲过一次，那个妈妈哈，其实她要去看的时候，大概也知道说这小孩子不完整的事情，她知道了。但是抱起来看的时候，她反而笑了，说：“哎，怎么这么可爱哈？”我想她是不起退法，她的心不会被看得弄。有的人一看过他就无卡不就在这边让他起他的把头都尿了去啊，就马上被这个无卡不就给抓下去了。但他没有，他还是很生阳的力量，所以那个人还能够笑得那么璀璨啊，那么灿烂，就是这个母亲这个妈妈是很了不起啊。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 退法不退法之间跟我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你把这个地方掌握住，你就会注意这问题啊。有很诸多问题跟这里都是相关的啊。你看啊，像美感，美感，我看这个人看起来哈，看起来很美。这个美这件事情，并不是客观的，它相当的主观性。我看起来，各位每一个都很美，都很美，但是有的人就不是，他要挑剔了，这里不睡，那里不睡，这里引导，那里拍款，不是的，这里面有一个相当的主观性。美哈，你能够看的美的东西越多，你的人生就越美。你如果常常看的都是美，你把美的标准提得很高，又执着在其中的话，你的人生就变得非常的丑陋。那么你会真正产生美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看啊，就拿现在这里插的这的花，我看起来很美，每一次讲经这么一朵小小的一盆花，我觉得有时候只有几根而已啊，但是很苍劲，短短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千世界一样，很美。为什么我觉得很美？因为它不是我插的啊。如果我插的，我就会看这样插的还不够美，就是找不到更好的一点材料，只插两片叶子的材料它会更美，结果我的美已经不见了。那你就注意了。也就是说，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一个描述的方法，叫做局外人，这样一个观念，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如果你对你周边的事情，你以一个局外人的态度来看的时候，通常都比较平和，也会显得比较美。如果你卷入其中啊，植入其中，那美就不见了，你可以了解吧。有一句话不怎么雅，但是其实它也很真实，说那看别人的帽子也比较漂亮，看别人的红也比较艳道，不是，他不是自己的，所以他就觉得大家也很漂亮。所以你要注意，局外人这三个字是你修行的很重要的功夫。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周边的人，你要注意，你要常常，你就是关心他的时候，也必须是一个关心的缘。你要只是一个关心的缘，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受啊，你这个受所产生的是一个受的缘，但是你不足于其中，就不会回转啊，不会随顺去了，就不会。那讲到这里，我会给各位讲说云门禅的关键，就是我们禅宗云门中的云门禅哈。云门禅是他告诉一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讲，你们我一讲你们应该记得吧。云门禅师讲的是不可以随波逐流，但要随波逐浪，你记得吗？记得，这就是一个修行的重要的法宝。你如果有一个波来，你是随波逐流，你就被它卷走了。你必须怎么样？还是一个主动者，成为一个随波逐浪者。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云门里头啊，云门三句，你知道哪三句？三句都各一这个字而已。这三个云门修行哈，除了讲随波逐浪之外，云门特别讲云门三句啊，句子的句，沙谷啊，其实一句哈，只有一个字，它叫三句，一个叫故，一个叫见，一个叫意，三个字。故呢，就是照顾的故；见呢，就是某某先生台见的那个见啊。我能够鉴别鉴定啊，我能那个鉴就这个意思啊，就是那个鉴。意呢，就是 一个口字旁在一个夷，夷狄那个夷，其实故的意思呢，故的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涵盖乾坤。那弟子就问，故是什么意思？故是涵盖乾坤。为什么叫涵盖乾坤？所有的缘你通通都要去接，叫涵盖乾坤。所以你应该很宽阔的可以啊，很宽阔的人生，你不要把自己陷得很小。涵盖乾坤的意思，你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你可以接触很多的啊，可以做的啊的善事，涵盖乾坤。然后呢，师父，那见什么意思呢？他截断众流啊，他要你截断你的流机啊，他说截断流机就是把你的流哈、啊、给断了。他原文是截断啊流机，也就是你会被轮转哈、啊，被卷走的这个机啊，你要截断它，叫截断你的流机，截断流机。嗯，那么他说，那什么叫做义呢？他说义啊，义就是清楚放下。义是什么东西？故呢，就是我把事情那个缘已经碰到了。见呢是把那个东西弄掉，意呢就是很清楚的觉得我懂了，我清清楚楚的喊叫人哦，你看那是开悟的意思，那是他那个是大慧现前的，所以它只有三个固件一样。我们看云门，他所掌握的这些东西，你对印证的啊。世尊在阿含的时候的东西，你就知道说，人家能够成为一个云门中的开山祖师爷，那是有原因的。人家掌握的东西都是真正掌握到你修行的要处，而不是只是用一个嘴巴讲讲的道理。你学佛一定要掌握这些东西，这东西掌握得住，其余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啊，出入可以，大劫啊不遇，小劫出入就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东西掌握得住，我们就不会在那里轮转不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啊烦恼的业障在那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六圣入处是什么意思？因为比丘问有退法，有不退法。可是佛自己在说退法是什么意思，不退法是什么意思，他就讲说所谓一个人如果不被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所产生的那些色相，你它只是一个缘，而你不会被它整个的卷走的话，叫不截然啊。他说眼啊，眼是色缘，耳是啊，那只是这个你的啊，这个你能接受的东西的一个缘啊，是你的生的缘啊。那么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色受相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只是一个缘的时候，而你不截染这个缘，你在这个缘里头你不去染它，也就是我们能截断流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比丘的六入圣处，圣是胜利的圣，也就是六入殊胜之处，就在这里了。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其实也并不很难。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去觉察分清楚，说我处理这件事情，我没有把我的人卷进去，我们会产生贪嗔痴慢疑，都是把我们自己卷进去的结果。我们跟人家有什么这个来往啊，应对进退的事情，是我们把人卷进去了以后，然后我们烦恼才多。我们这个时候会愤怒，我们就说我们起贪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起无明，这个时候我们起共高我相。这个是我们起的种种邪见，都是我们 就是我们有一个我剪进去了，只是缘处理这个缘的时候不剪进去。哎，这个地方能够把握得到，还真是看起来常常去学它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注意的，有时候还是可以稍稍的分得开来。那为了要使它更清楚，所以我给各位讲，你当然要去生活，当然要去工作，当然要去这个应对进退，但是你别忘了，你每做完一件事情都要想想局外人这三个字。你能做到局外人，就可以做到不退啊，有不退法这个部分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要有所警觉才可以啊。那么佛他又接着说，就在同这个第十一里头，他就说，在此以此六根，如果我们这个六根，如果我们的六根里头啊，根有一个事，事一结一产生这个缘，然后我不是缘，我在里面生了五蕴啊，生的五蕴，我们之所以会有五蕴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人卷进去才正叫做蕴，要不然只有色受想行识。如果有蕴的时候，就是我们卷进去的染执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开始卷进去的。那个不减去这个六识所产生的这一些应对的缘的时候呢，那我们称为六啊，六这个六圣入处啊。那么六圣入处，这个透过这六个根、六个感觉器官，我们不被绑住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说我懂得，我才调伏了我们的六根，所以你现在应该很清楚。调伏六根的意思啊，不被，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不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哈、啊、去看去听去接触去了解，不是的，是只怕你染执了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很以前我几次都在提醒这件事情，很奇特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美国的开国先贤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我看他的自传，他这一段话写得真好。他说作为一个人啊，好好的努力去经营一番事业，赚一些钱，我认为是很正当的，让自己发达赚一点钱是很正当的。但是别忘了，你当你开始你成功赚到钱，你得到这些东西，你要记得要慷慨的跟别人分享，然后恬淡的拍拍手走开，有没有染指？没有，了不起，真了不起。他把报社最后通通让出去了，然后他才出国到法国去出使法国，然后才有他的美国，他这个独立的这个本钱呢。他的东西是他经营的，最后他把他给别人经营这些钱。他到国外去，他去做了他的国家的事情，我觉得他很了不起。这样的人，他们说到做到，他们是不染执的人，他们称为圣人，可以称得上是圣人的人。他的工业标炳就是这样。你如果看看那样子的人，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确实还是有时候也会有几分惭愧啊，是不是？然后看看他们的人，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在做竞选的这种花招，你会觉得很难过。是不是？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好，那他佛就怎么说？于此六根不调伏啊，他说你如果不去调伏它，不关闭，你不懂得去关闭啊，这个执着的啊，不守护啊，你不愿意去守护它啊，不执持，就是你不愿意去修持啊，修啊。修行他哈、啊，不修习，你自己又不愿意去修炼他，那么于未来世必受苦报，他的未来一定是受苦报。你还可以了解轮回的真正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过去我给各位提这样一个，常常讲这件事情，所以果报这件轮回这件事情。我们讲说因果果报的问题 是不爽的。那么我今天啊，打人或者杀了人，是不是以后我还要变成被杀的那样子的角色被杀呢？我今天这个伤害了对方，占了对方的便宜，是不是我下一辈子我要还他呢？这种轮回的解释，郑老师认为他只解释到可能千万分之一而已，因为真正的道理不在这里。真正的道理是，这个人会去伤害别人、攻击别人的，有这个暴力的时候，他已经染植在他的六根识里头很深，而且他已经退法退得很深了，所以将来他一定有很大的苦报，是因为他的心智状态是很差，他的无明会更多，他的人生有更多的苦难跟痛苦，但不见得是他啊一直都要等着人家杀。那我问你，如果说有一个啊一个朝代的政治人物，他统一了这个朝代，杀死了很多人，那他是不是一个一个轮流给他杀？如果一个人在路上走，有一个人骑了一部脚开了一部车子，不小心嘣把他撞死了，他已经很倒霉被他撞死了，那下一次他难道要去出事变成一个开车的人把那个人撞死？这种因果我看太那种几率太小了啦，有这种可能啦，可能是几千亿万分之一这种机会。问题是什么？问题这个疏疏忽忽不专注的这件事情呢，它会发展到很多的地方去。你了解这个意思，是这个心本身这个问题，而不是有一个这么锁链在那里。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叫做易熟，是有我在解释易熟事的时候，我就给各位解释，就是那天我也讲这个问题。易熟的意思是今天做这件事情变易而熟，变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并不是说它跟原来的东西，它会易地而熟啊，这位这个易时而熟啊，它易各种不同的性质而熟，所以它是变易的，所以叫变易法，是这个样子。所以叫易熟识的原因，我们称那个阿赖耶所存藏的这些东西就是易熟识，是很清楚的。所以佛告诉我们说，未来是必受苦报。那什么是未来？做的下一刹，做完这件事情的下一刹那就是未来，不是未来的下一辈子，是下一个就有了。那他所以通常都会一些这个做坏事的人都会越来越铤而走险，然后他心里的压力会更多。其实那些人也很痛苦，他们也很痛苦，他们的业障越来越大，无明的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说来，佛最后的结论在这一节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于六处入处，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接受工种的知接触，我们外缘啊接触的时候入处啊，住于不虑矣啊。如果你不能够去不住于不虑，不虑矣，律是啊法律那个律，疑是疑鬼的疑，也就是我们的戒律的那个律。注意不守这个戒律跟疑鬼，那这个戒律跟疑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于此六根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执持、不休息，于未来世会受苦报。那其实佛的所有的戒律，所有的一些疑鬼，都是从这个地方出发去定的啊。比如说像和合僧团里头，这些都是为了使这个心能够将来，他并不是说规定你这个不能做，无缘无故规定你的他，但是所有的规定你要认清楚，所有每一条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使这个心不会退法，从这里来的。所以在六处入处啊， 注意不虑疑，是等诸比丘长夜受大苦，这样子的比丘。